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宁。蒙哥你好。
你好，咱们又是好久不见了。
嗯，
你还是在这个奥马哈是吧？
对，就好久出来露一面见一次。
对，你这个奥马哈听起来跟奥巴马这有点像，这个奥巴马上台之后你们奥马哈有没有风光一点呢？这个马上就要，还一星期就要这个中期大选是吧？你有没有注意这些事儿？
好像是我看前两天偶尔看见一个，就是州里面在选议员嘛。
对呀、啊，对呀、
啊。然后众议员的那个选举，然后当时就是采访，然后那个人就出来谈一谈，还挺客气的，然后就说跟对手有什么不同。他说他跟对手没什么不同，挺类似的，反正是
这样子啊。
对，就是挺老实的一个人。
那多没意思啊！今年德州是没有在选这个议员，但是换州长，不是特别特别热闹，但是也挺热闹。不过啊，整个美国啊，这个沸沸扬扬，这次大选人家是很看重的。这事儿你知道多少呢？
没有怎么太注意，知道一点吧，反正是就是好像气候风向又转变了一下，好像。
我发现很多这个中国同胞啊，对于美国的这个政治情势啊，也是知道的不多，好像大家都忙着工作啊、家庭啊，只要社会安定啊、经济起飞，我们就好了。不像美国人这么热衷他们的政治，不过很多的美国佬啊，他们把这次的总统做了一半的这个，有一部分的州要换参议员、众议员的这个选举，当成一个历史性的选举，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刚才蒙哥你说那个德州的众议员也是要选的，因为众议员都是要选的对吧，就是所有的众议员都是
的、
哦、
对
的，
你讲的是对的，
全部重新洗牌的，所以众议员的那个工作那个就是会失业的那个可能性会很大，然后参议员呢就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中期选举嘛，因为他那个总长了一半。那顺便插一句啊，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会有这样的区别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面就很有讲究了，这个是就一直要追溯到这个当年的卢梭啊，几百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帮人还没有民主呢，然后那帮人就是一些做梦的人，然后他们就在这设想应该是怎样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呢就是说需要一种平衡，就是暴民跟这个精英阶层之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众议员是选暴民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参议员是选精英。
哦，这是一种平衡。这倒蛮有意思。其实这个很像美国现在这个状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美国他们闹的最热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这次的选举被抬得这么热这么热？
那就可能是经济很差吧，现在是啊，可能。
一般经济很差当然大家都会
都会去赖那个搞政治的。
对对对对，所以一个新总统上台到做了一半要选举，他总是这个声望大跌，是不是？因为除非他能够很快的把整个的经济状况转过来啊前途一片大好啊，要不然的话这是很难啊。那整批的美国人他们对这次的选举啊就像搞革命一样。这个好像在中国的社会里边，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媒体里边也不太谈这个事儿。但是美国人都已经把这个当成一个划时代的事情了。新闻焦点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们所说的茶党啊？
就是这个 Tea Party。
Tea Party。Tea Party 到底怎么回事？好多中国人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茶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混在一起的一个混合物啊？
当然我们稍微读过美国历史就晓得，从前这个 Tea Party 是波士顿茶党，
嗯，就是抗税的，抗英国的税的。
他为什么要抗这个税呢？就是说我们在你的国会里边，哈，你远在大西洋另外一边的这个英国国会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上税？你不能够又要抽我们的税，又不给我们一席政治地位，我们没代表嘛。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嗯，
所以那时候就把几船的这个所谓的税茶这个扔到海里面去了。
我还以为是他们是卖茶的还是什么的、
哎、不是不是不是、
oh.
啊，那是跟税有关系，他们不愿意再这样缴税，结果这个事情被闹大了。开头的时候你说他是暴民还是精英也很难讲，闹大了成了这个美国革命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导火线。
嗯，
那这次这个茶党呢和那个茶党不一样，这次是芝加哥茶党 Chicago Tea Party
啊，是从芝加哥发源起来的呀。
现在有好多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一次事件的确是从芝加哥起来。从芝加哥起来有它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这个奥巴马总统就是芝加哥出生的嘛，对不对？那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有人去愿意去看的话，可以上网去查啊。这个大概是在去年啊，一年半以前，那个时候经济还很糟糕，然后政府又通过了一些的这个补助办法啊。总之是大笔的钱去贴啊，要能够把这个房贷市场啊银行啊什么都给它保住。那那个时候 CNBC 有线电视台啊，报经济报股票的这种节目制作的地点呢是芝加哥的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里面呢有一个主持人，他应该算是评论员吧，名字叫 Rick Santelli，
那就是跟蒙哥你差不多这样子。
差不多，其实他是比较像东明你这样子的。
我们休斯顿茶党。
嗯，他老说那天呢，大概是对整个的状况是受够了，所以对着镜头就开始大发牢骚，
就说交了很多税是吗？
不是，他基本上他就是他觉得受够了，他觉得政府政府的政策，他那次讲的好像一个特别也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重点，就是大家不太敢说的。他说呢，其实这个房贷危机里边呢，有很多人他们本来也就是不应该买得起这样房子的，
嗯，
本来你就买不起，你要这样去买。你到后来当然付不出来，现在政府在拿钱来补，鼓励啊，bad behavior， 你在鼓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谁在替你垫呢？辛苦工作的纳税人，
这个人居然敢在电视台上攻击政府，那不马上抓起来？
哎呀，你这还从中国来的是吧？
是
美国已经是
这个太不像话了。
那他才刚开始，还没讲完呢，是越讲越带劲儿。他说：“你政府拼命把利率往底下掉，并不是治本的办法，你只是在伤口上贴个小胶条而已。”他说：“美国啊，现在在走的这个方向，根本就不是我们立国的时候那些先祖要走的方向。”你如果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告诉什么富兰克林啊、杰弗逊啊，那他们在坟墓里面都要睡不安稳了。What we are doing in this country now is making them roll over in their graves。然后他就说了，美国的当政者啊，这些掌权的人物完全无视于老百姓的意愿。所以你说为什么叫茶党，就是像当初一样，我们殖民地的人在你英国国会根本没有说话的地位。他说美国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啊，已经受够了政府这种做法，把我们辛苦工作所赚来的东西重新分配给那些根本不配得的人。如果政府这样继续走下去的话呢，我们就要变天了。他说 How about this? President and new administration， 他说总统内阁你们听着啊，我们干脆在网络上设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投票， 来看看老百姓是不是真的愿意你们这种做法，就是来贴补房贷的大漏洞啊这一类的事情。政府是不是应该来鼓励那些能够抬水的人，而不是光会喝水的人呢？他说富足这件事情不是花钱去买来的，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prosperity。 这些华盛顿的专家们给我们想出的办法好像这么简单，就是政府每个小时花1兆美元出去，就自动可以赚50%回来。他号召的所有的这个资本家，受够了的资本家，干脆组织一个芝加哥茶党啊，到7月的时候把政府这一切的花招通通丢到芝加哥河里面去。他这段话现在在网上还可以看，这一下子是千家万户传颂啊，茶党一下子就成了一个风起云涌的运动啊。你如果愿意到网上去看的话，你就把他的名字放进去就可以找到 Santelli Rick Santelli S-A-N-T-E-L-L-I。国内能不能看见我就不晓得了，因为 YouTube 好像在国内是被封掉的，因为他好像把很多人心里面的想法给他讲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就是原来是跟一个从房贷这个问题出来的或者说跟他有关系的，
主要就是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政策所采取的一切的措施让大家很不满意。那当然就是说这个 Rick Santelli 他这样讲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意图，他就是受够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前后，尤其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啊，许多人对他是非常非常的起疑心，他的政策太自由太左派太像社会主义路线。所以已经有各地的这个不满人士啊在背后是指指点点，那 Rick Santelli 登高一呼啊，茶党就成了一个所有各样对于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政治风气的走向，还有种种社会福利加上各样的不满聚在一起，好像装在一个大伞底下，那个东西叫做 Tea Party Movement 茶党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它不是直接去组了一个茶党，而是他们所说的 grassroots movement， 从美国的老百姓里面一个很强的自觉性的一个自发性的运动一下子成了大气候。据他们预测，这个一个礼拜之后的选举啊，民主党会大败，而且败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惨。那谁
还只有一个礼拜就选举了？
下星期二啊。你看吧，
哎呦，哦，
你去投票吗？
我这是在世外桃源过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了。
哎，这次的这个运动值得去看一看的。
我倒是有时候会在网上看一些那个就是中文的新闻啊，然后会转载，然后说共和党肯定会胜过民主党什么的，但是。反正
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其实很多人很多中国人真的是不晓得。我先把这个统计数字和你念一念，你就知道这次的这个事情啊，它来头不小。我表面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共和党的运动，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这个平民运动啊，这个草根运动，茶党的这些老百姓因为声势太大了，就逼得共和党不得不采取一个和他们一样极端保守的立场。那这个极端保守的立场包括什么呢？他们绝对反对联邦政府无限制的继续膨胀下去，扩大下去。相反的，他们认为联邦政府的组织要大大的缩小，要还政于民，政府应该好好保障我们边界的安全，制定有效的财经办法，鼓励民间工业的发展。他们以为不单美国目前这个财政赤字像脱缰野马一样继续跑，会让美国破产，而且尤其重要的就是美国已经离开了他的宪法精神，他的立国方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组成呢？有一个报道这样说啊，就参与茶党运动的有 40% 以上是超过55岁的，79% 是白人，61%是男性，尤其有一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 这里面有44%的人宣称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还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非常非常的高了。非常非常的高。正是因为他不到一半，剩下的一半不称自己为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却有一样的看法，你才知道这个力量是相当大的。
嗯，你刚才说的这些百分比真的是跟我们这边住的这附近的环境挺像的。
是啊，所以我就说你们那个城啊，
全都是白人，然后而且岁数都挺大的那种。
对，这所谓的 baby boomer， 二战之后出生的这群白人呢、啊，他们现在有点开始受够了，他们要起来了。他们不愿意再有超额的赤字，大批的钱往社会福利里面去投，所以这些人有非常高的比例在两年以前都是投给这个马坎跟这个培林的，而不是投奥巴马的。
嗯，对，我们内布拉斯加是就是当年克林顿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投他的。
那比如说在这个华盛顿州，华盛顿州里边自称为茶党啊、哦，那我再说，这不是一个政党，这就是一个一些受够了的人、
嗯
对，对对对，他们决定要起来反政府了，反现在美国政府的方向的这一群人，他们有73%的人非常反对奥巴马政府向穆斯林世界所采取的低姿态，他们有88%的人站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啊，移民法那边，那个移民法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随便的，那看着谁像非法移民就可以上去询问，然后没有证件就可以抓他。
你这东西就是你
不对吗？抱歉，搞错了。
咱们中国人
的
印象，咱们中国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其实他那个法律是这样，就是在任何 traffic stop 啊，你有交通事故、
哦，
我把你拦下来的时候，我可以检查你的证件。
OK，
要看你是不是在美国的合法居民。
哦，
这个法律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微乎其微的，太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你说哪一个国家的公安人员不能够检查一下你是不是一个非法移民？
嗯，
在美国通过这样的法令，奥巴马政府居然带了头来向自己国家里边的啊这个州。向他们挑战，来称他们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racial profile， 甚至联邦去控告州政府。那奥巴马总统当然带头发表了一些相当不恰当的意见，
嗯，
并且邀请这个墨西哥的总统来和他一起指责自己国内亚利桑那州的法律。这件事情是让老美国人热血沸腾啊，因为你太过头了嘛。
那不好，这下子马上就要下台了。
这种种的事件加起来啊，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就不再沉默了。哎，刚才还没讲完，像华盛顿州这边82%的自称为茶党的人，他们反对同性恋的这种 couple 哈，可以去结婚、
嗯、
享受各种各样婚姻里面的福利，并且有52%的人他们相信了、啊，现在同性恋的人在美国政坛呢拥有太强的政治势力。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些茶党的人呢、啊、照说应该非常非常像北美在华人中间这个所谓信主的人，保守的基督徒应该非常非常像、
嗯、
但是中国人对这件事情好像知道的很少、
嗯、
这个茶党这次势力大到一个地步，它使得共和党里面从前不敢站出来的他使得共和党都必须要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比从前更保守的路线。甚至民主党的候选人在这一次的选举里边啊，都不敢站在奥巴马那一边。所以奥巴马现在呢，很多民主党的人他都不要奥巴马来帮他助选的。
嗯，
是这么严重。还有一些民主党的候选人呢，他这时候就说了，哎呀，我们也是保守的啊，什么什么的。呵呵，甚至当然这是有点道听途说了，也有一些真正的实力，他们还设立了一些哎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保守的这个候选人呐、啊、预备去这个分散啊美国保守民众的选票。
嗯，
所以整个老一辈的就是像茶党这样背景的美国人呢，他们对这次的选举寄予厚望，他们是说希望哎把 借着这一次的选举能够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息，两年之后把奥巴马赶下台还不说啊，要把整个美国的国家走向、政治走向带到一个新的方向里面去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值得，我觉得就是因为就还一个礼拜就要投票了啊，所以值得拿来节目里面呢谈一谈啊，让这个听众朋友晓得一下，尤其你是投票的人呢，这次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些事情，是挺有意思的。
可能就是在五月花号那个时候，可能就很多事情就已经埋下了这些伏笔，也许。
本来五月花并不是一传的基督徒啊。
就是它代表的那种思想，就是说我们就是过来，然后又用勤奋的工作劳动，然后建立一个富饶的国家的那种思想，可能是
他们知道怎么样在不一样的意见里面彼此相处，并且那个彼此相处几百年下来一向还是有一个大致方向的，他有很大的容忍度，甚至你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可以在这里阻挡过日子。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很穷，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就像圣经里面说，就是我知道怎么居啊，富贵怎么在这个贫穷里面，有的时候这个富饶可能对人的那个试探和引诱，有可能那个力量要对这个贫穷对人的试探的引诱和力量要大得多，所以他们从整个美国的国家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时候开始在属灵里面就慢慢的被这个科学技术，然后以及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财富所吸引过去，不知道这么说公平不公平，但是
那个肯定也是一个因素。但是美国的力量啊，它其实一直就是说它可以摆很多很多东西进来，那个大致它那锅汤的味道还有一定的味道。现在的问题是突然因为加进来的东西多到一个地步，那个平衡反过来了，
就是这个喧宾夺主了，开始
社会主义路线开始成了主导地位，那这个美国老百姓他就不干了。
嗯，
所以你看民主党实际上他们要是这些拿社会福利的弱势族群不投民主党的话，民主党根本就成了个小党了。
嗯，
那你说这些民主党的候选人他真的这么关心这些黑人的福利吗？不见得的。所以照着这些茶党人士的观点来看呢，民主党里面政客特别特别多，他们每年就是在搞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些法案啊，为什么要这样花大笔的钱去照顾穷人，或者照这个 Rick Santelli 的说法，鼓励不负责任的行为，茶党人士认为讲穿了就是为了选票。
嗯，
他不这样做不行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反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移民法，你是要拉墨西哥选票。
嗯，
因为他们完全靠这个选票在那里撑着，要是有色人种的选票从民主党去掉的话呢，民主党站不住的。那这些都是茶党人士背后的看法。
嗯，哎，但是在主里面看啊，有的时候无论是墨西哥人还是亚洲人，包括中国人，还有甚至缅甸来的那些克伦族的人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神的福音真的是非常奇妙，就是强大的国家里面有好多好多角落里面那些最软弱最贫困的人，哎，但是他们往往对，比如说我们奥马哈这边有一个克伦族的教会，特别特别爱主，他们全都是在缅甸被迫害然后难民，但是他们在这儿的教堂，他们爱主的那个被燃烧起来的那种，好像甚至超过了这个别的教会。对中国来说也一样，墨西哥也是一样，这些很多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他们却到了美国之后离开原来那些天主教的背景，然后
自己重生得救。
哎，真的是看见这个，你就觉得那个神的道路和旨意真的是，哎，如此高如此远的，
是
超过我们人，
嗯，
人的思念。
可是他这个社会环境这个基本因素蛮重要的，因为你就算是传福音好了，你传福音以后，你要是鼓励大家留在社会福利里面拿救济金，你这个教会不可能好得起来。
嗯，
他们美国基本上还是偏手抵足勤奋工作，对不对？个人自由，我们不一样的思想可以在一起相处，可是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主流的方向，就希望你能够认识真神，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什么是对的。
嗯，
那什么是错的呢？他们抓得很紧的，这些美国白人尤其他们抓得非常非常紧的。圣经也教导教会里边的人啊，不做工就不许吃饭，你不能就是靠福利过日子，等着政府来救你，
去拿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哎，东明，我们今天谈着谈着已经到了节目的结尾了，时间没有了，这里边其实还有好多啊，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有兴趣去谈的问题，但是你谈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意见， 我们在今天这个星期二天下大事里面，就是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一个星期之后的美国大选，很可能像这些查党人士所说的，现在美国社会又在做一个急转弯，保守派的思想可能又重新抬头，但是这个急转弯之后将带给美国社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呢？是祸是福呢？又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呢？都是我们所无法预见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不妨多注意注意，并且基督徒在传福音之外，他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他的政治义务又是什么？这都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反省并且付诸实行的一个好机会。这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可能我们要等到下星期二再继续谈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